卓门，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众先知将你的话领导我们。我得求你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持守你的道，也保守我们的圣洁，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你的左右。我们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能够行出你的道来，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这些以色列民被神吹散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在回归之前的这70年的岁月当中，他们每逢5月、7月都要禁食哀悼，来纪念他们当初那个悖哀的日子。所以在第7章就记述，当这个他的圣殿就要建起来，就要建成的时候，那么这些百姓就去问这些祭司和先知，那么就说以后，那么在这2个月要不要继续禁食。那么神透过撒加利亚告诉他们说，外表的这些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百姓你们心里面这个心到底是怎么回事。神看重的是是不是真的从心里面顺服神，听神的话，这个是在神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儿，在第7章，神再一次把他们祖宗所犯的错误导致的这个结果给他们又罗列了一遍。那么就是最后导致这个全地的荒凉，是美好之地荒凉，完全是这些祖先过多的注重外表，而忽略了里面那个敬虔的实意。这个其实也是说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所有的信徒说给我们听的。我们是不是也像当初的这些以色列民，过多的去关注这些所谓的宗教仪式，而忽略了里面神的建造？那虽然这些百姓使美好之地荒凉了，但是神他不会让这个地永远的荒凉下去。所以在第8章，神再次把他的话领到撒加利亚。那第2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这就表明了神对这个西安，对耶路撒冷，对他的百姓的一个态度，神的态度非常的明确。神以前让全地荒凉，把他们吹散到这个全地，是为了让他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先破碎，然后重新建立。所以神其实对这个西安从来心里面没有丢弃，虽然他的宝座离开了耶路撒冷，虽然他不再住在耶路撒冷，导致了荒凉，但是神一直在心里面挂念，所以他对西安是心里极其火热，为他火热，以至于向他的仇敌发烈怒。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爱这个耶路撒冷爱到一个地步，爱他的百姓爱到一个地步，神绝不允许仇敌碰他。这就像这个谈恋爱当中的年轻人一样，彼此相爱，所以爱到一个地步是不允许其他人去碰对方。这就是神。那第3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所以现在神给百姓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应许，说现在就回到耶路撒冷，而不是将来，马上立刻就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当中。那住在耶路撒冷当中意味着神与百姓要同在，那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这儿你要回到住在，这个对百姓来说是极大的一个鼓舞。那下面说，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耶和华的山，那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实际上就是指的耶路撒冷。那 当神再次回到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导致结果，那么就耶路撒冷一定是诚实的城。诚实的城就意味着是心公义、好怜悯，是圣洁的，是与神的关系极其亲密的。那么神就是诚实，那意味着当神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的城。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今天的教会 是荒凉的。那为什么荒凉？那因为已经与这个被这个世界同化，几乎同化，再在无悔。所以是这种情况下，神是圣洁的，他不得不离开他的殿，不得不离开这个属我们所谓属灵的家。那神离开的，不得不离开的一个结果，那就导致教会荒凉。神离开的结果一定是荒凉，荒凉的前提是神离开，神离开的前提是我们得罪神。那么教会如此，我们信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当我们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是荒凉的，一定是出问题的。那彼此征战，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彼此狭隘的心，而是彼此仇恨，彼此算计。这就是今天的我们这个光景。但是当神一旦重新回到教会，回到他的这个神的家圣殿的时候，那么带来的结果一定是教会复兴。但是我们现在看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苗头，因为我们的教会还没有真正到神面前回转。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这个场景和当初耶路撒冷被围控、被攻破、那个圣殿被毁那个场景是截然相反的。大家也能够回忆起来，我们当初在奉下那些金券的时候，当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被攻破的时候，街上横尸遍野，看不到老年人，也看不到孩子。那么现在是年纪老迈的手拿拐杖在街上，城中没有孩子、男孩、女孩在玩耍，这说明这是一个和平的、繁荣的一个景象。那这实际上是，那可能指的是将来真正这个实现还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提到两个必，必有，必满有。啊，这是神说的，说将来一定会这样，那么神的应许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兑现。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民中，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到那日，就是到这个上面这个应验的时候，那应该就是千禧年国度，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千禧年国度。那么在对于这些当时被掳回归的这些百姓来说，神这样应许他们，他们认为是很稀奇的，认为不可思议。但是神说在他不会看为稀奇，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百姓特别绝望的时候，神赐下应许，赐下盼望，他们觉得好像是像雾里面看花一样，但是神说这些一定会成为现实，因为他是信实的，在他是没有成不了事的。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虽然看到我们的教会现在如此的荒凉，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再来的脚步他不会停下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有再来那一天，新天新地一定会降临啊！这是我们确信无疑的。我们不能因为 教会的荒凉不能看到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光景我们而气馁。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要紧紧的跟随神的脚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发现这段经文里面不停的重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为什么？因为神告诉这些百姓，他说的话一定会成为现实。这不是别人说的，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神说的。神是信实的神。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神说我要从东方西方，那么东方西方这儿代表全地，因为当时除了回归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还有大部分的百姓还在被掳之地，还在全地，世界各地。所以神说要从全地把他们都救回来，神是救回来，说救把他们，这再次让他们出埃及，再次让他们脱离这个世界。那救回我的名，那就是凡是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子民，神一个都不会落下，全部要救回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相信这个现在还没有应验，因为现在以色列百姓还有一半左右，至少有一半左右还在其他地方，不在以色列应许之地。那么将来神会把所有的百姓都会带回到耶路撒冷，说神我要领他们来，是神要领他们来，是神的作为。如果不是神的作为，恐怕这个根本不可能成就。然后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当中，神已经住在耶路撒冷，所以神也紧接着要把他的百姓也带回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带回来呢？要他们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应许，说这是都凭诚实和公义，凭的是诚实和公义，那就是凭的是神与百姓所曾经立的约。神在被掳的之前，神就给他们立下这样的约，神一定会救他们回来。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是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已经带了出来，所以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带出来，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这是神的心意。其实整本圣经就是围绕这样一个神的一个旨意，神就是要让所有属他的民回到他的面前，做他的子民。这个也在主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完全的实现。所以一到八节这个应许很明显是比较长远的一个应许，真正的应验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要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指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就神说，当初建造殿立根基的时候，那个时候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就应当手里强壮。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斯拉记的五章一到二节。在以斯拉记的五章一到二节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那就是我们读哈该书和现在撒加利亚书，这两位先知和后面的马拉基书的先知马拉基，是三位是被掳回归以后的先知。说当初在立根基建殿的时候，那神差遣先知和哈该和撒加利亚对他们说， 说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那么这儿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四章的，就是以斯拉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上奏亚大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在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立根基，建造城墙。也就是当时这些百姓回归以后，就马上开始立根基，准备建城墙，建圣殿。那么正根基立了以后，最后阻拦，仇敌阻拦，一停停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那么在立好根基以后，先知跟他们说过话，那么现在就是你们现在听见了，就应当守立强壮。为什么神说要他们守立强壮呢？那说明意味着就是你们现在虽然可以继续建圣殿，继续在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毫无疑问，撒旦不会善罢甘休，撒旦一定会想办法拦阻，所以让他们要手里面要强壮，要完成重建工作，不要惧怕。第十节，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稼，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近日，那么十节的那日是什么日呢？按照上下文应该是立根基之日。那立根基之日以先应该是指的他们被掳的那个阶段，或者被掳，包括被掳之前的这个光景是比较长的。这儿神再次提到，在那个时候，因为人得不到顾稼，牲畜也是如此，因敌人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因为那个时候神上面说了，他们的祖先不听神的话，仅仅是流于表面上的敬虔，其实心里面拜偶像，这是他们当初的光景。所以神说让他们众人互相攻击。那今天的教会，当我们教会出现这样就是彼此攻击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其实背后有撒旦的攻击，也有神的作为。因为我们远离神，因为我们彼此不相爱，因为我们的心远离神，我们心里面远离神，神离开我们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第十一节，但如今我带这余圣的名，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就是以前是那样的，但是现在神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待这些剩余的百姓。为什么呢？其实经过这七十年的被掳，这些百姓到了被掳之地才发现，当初那些先知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他们都当初所愿意听的、所信的那些假先知的话，原来是都是虚晃之道。说人就是真正到了那个付出代价的时候，才突然会幡然醒悟。所以他们被掳七十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一直在反省，在回转悔改，因为悔改了，所以神才不像以前对待他。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必然会远离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得不离开。第十二节，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圣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 这儿又一次提到，连续提到四个必，必平安撒种，必结果子，必有出产，必降甘露。神要使这余生里面享受这一切的福，这一切的福就是上面提到那四个必。说当我们真的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祝福马上就到了。当神重新回到锡安的时候，那神的同在带来的结果那就是祝福。所以我们看到神是非常怜悯慈爱信实公义的神，他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迫使他，当百姓得罪他的时候，当百姓拜偶像的时候，他实行他的公义，灾祸降下来。但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的祝福马上临到，那非常快。第十三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是要强壮。这儿特别提到犹大家和以色列家，那么这个实际上指的是所有的十二个支派的后代，就是全体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这些后代从前在列国当中怎样成为咒诅的，今天神要照样拯救他们。以前是被神咒诅，被神分散，今天神要拯救。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回转，而且使人称他们为有福的。这个在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以后，神对亚伯拉罕当时的应许就提到了好几个福。你们不要惧怕，是要强壮。惧怕是人遭遇环境的时候这个心理的一个反应。当我们遭到这个特别可怕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容易产生这种惧怕的心理。这是，但是神说不要惧怕。那么就神知道这些百姓可能会惧怕，为什么呢？因为在重新建造这个圣殿的过程当中，仍然会有困难，仍然会遇到各种环境。所以神说不要惧怕，是要强壮。那么其实惧怕的原因说透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是小。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作为，我们怎么会害怕呢？就像我们抱在怀里面那个婴儿，那孩子，我们只要把他抱到怀里面，无论我们自己的脚下那个环境有多恶劣，孩子不会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信靠我们。所以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绝对不会害怕。所以我们当我们产生惧怕心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信心已经不那么大了。这个我们真的要在信心上面要操练，这个信心操练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从来不会停止。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第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神老是反后账，神这一次把他们祖宗的事拿出来了，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当我们犯罪得罪神，惹神发怒的时候，神会定义降祸。是定义，那就是神定下的这个不可改变的这个意志，他要降祸，不会后悔。神在 意志上他是不后悔，但是神在情绪上，我们看到神常常为他，为这些百姓所遭受的苦难而心存怜悯，这就是神。为什么要降祸？因为这个与神的圣洁公义有关系。那下面十五节说，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以前是定义降祸，现在定义要施恩，要祝福。这个时候定义施恩，这个与神的怜悯有关系，也与百姓的颂服有关系。如果百姓不回转，仍然拜偶像远离神，我想神不会定义施恩他们。第十六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世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说完上面这段话以后，紧接着十六节就说，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也就是说神定义施恩与你们，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神开出一个条件来，让百姓要负起这样一个责任。什么呢？就是个人与邻舍要说诚实话，要诚诚实实，因为神是诚实的，不要行诡诈，不要彼此算计，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因为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在经文里面经常遇到以色列当时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就是大事小事，特别是这个有些案件需要判断呀，都是在城门口去处理的，所以在城门口会聚集很多人。那么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治理判断前面是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按照诚实，按照公义，按照神的法则去做出判断，要使人和睦，而不是到处啊在扎扎根线做说理事，在理事根线做说账山，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这儿前面也提到过，心里面不要谋害，就连那个害人的念头都不要起，不要有恶念，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其假事做假见证，这是神特别恨恶的，在世界里面是其中的一节。当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去审判，主耶稣审判神的时候，那么就是他们用的假见证，起的假事，找一些做假见证这些人，所以神特别恨恶这些，不要说我们也恨恶，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说你当神定义施恩的时候，你们不要惧怕，但是你们要这样去行，叫神祝福有一个前提，有一个条件，神开出的条件非常清楚，非常具体。所以我们要想蒙福，要想受神的祝福，那么就必须真正的回转悔改。神所恨恶的事，不喜悦的事，我们一件都不要做。第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这儿提到四个月份，前面提到是两个月，就是五月和七月，这儿四月十月也有，那看来实际上他们在民间这四个月都在禁食。为什么他在这四个月禁食呢？五月七月我们上面分享过，五月是圣殿被毁的那个月份，五月七日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记载过，五月七日圣殿被毁，所以他们在五月份要禁食来纪念这件事情。那七月份呢？七月份是是当时犹大被毁以后， 那么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第一任犹大省长，这个犹大省长叫基大利，这个基大利呢最后被杀了，被杀的是哪个月呢？就是在七月，所以在七月他们要在纪念。那么四月和十月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四月份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被攻破以后五月份圣殿被毁，那十月份呢？十月份是耶路撒冷开始长期被围控的日子，所以在这些日子对于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他们要在被掳的 这么多年来纪念。那 神就说了，在这些禁食的日子必变为有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那么禁食祷告这些日子当中，他心里面 一定是悲哀的，因为是要回忆那些痛苦的事，但是神说现在要变成欢乐的日子，欢乐的节期，节期那就是意味着有大型的聚会。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日子来之不易，把一个悲哀的日子变成一欢乐的日子，这是不容易的，这是神的作为。所以要喜爱诚实与和平，诚实与和平那是神，所以要从心里面喜爱神所定立的这些法则，包括上面神提到。那么诚实与和平其实就是神锁定的所有法则的一个总纲。诚实是里面的，和平是外在的，这完全反映了神所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第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神再次告诉这些百姓说，将来一定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说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也要来到哪儿？来到耶路撒冷。那很显然，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并不是仅仅指以色列，而是指地上的外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下面这段预言又是将来的事，很远的事。说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其实现在已经也是在应验的一部分，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啊，教会在地上立起来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将有这个外邦这些信徒也会过来寻求耶和华，寻求神，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完全应验还没有。二十二节说，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强国的民，那现在 有些强国，我们中国也，我们认为也是强国。现在中国有多少的这些百姓最后跪在基督的名下，所以一定会出现这种景象。来到耶路撒冷寻求耶和华，从灵异上不一定真正的去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而是到神的宝座前，到神的面前，因为主一神就在耶路撒冷居住。叫神，我们寻求神啊，这是从灵异上来讲。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说必有十个人 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这个十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在圣经里面好多次谈到十。那圣经当中 提到这个十呢，其实指的是完全的数目，是完全的数，是代表众多，就是要众多的这些人要拉住犹大人，那指的是神的选民，说我们也要与你们同去。这个其实应该指的千禧年国度了，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听见，那就说明这些以色列民真的在万民面前做出了那种神所喜悦的见证。那就像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活出了这个见证的生命，那么这些不信神的人真的，我们因着我们的改变，因着我们这种见证，也愿意来寻求神。为什么现在我们传福音这么难呢？这个因素比较多，其中有一个因素与我们没有活出这种见证有关系。所以我们常常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前面走，后面被人用指头去点。点的不是说他是如何行的正，而是说他行的不如一个不信神的人。虽然有好多人不信神，但是他们知道信神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起码应该是行善的，应该是心里面良善的，不会害人的，不会谋害人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活出这种见证，当他们听见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有那种羡慕的心理，会愿意到面前认识神。这儿第八章我们就分享完了。第八章我们看到神给百姓那么多的盼望，是告诉他们这些事必定成就，不停的出现逼，而且不停的出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神是信实的，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兑现。因为整本圣经都是没有错误的，特别是我们看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圣经是无误的，神的话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前面也谈到过，现在有些异端，这些异端他们的思想已经进了神学院，进了好多地方，教会在流行，公开的宣称神的话是有错误的。我们试想，如果圣经有错误，那么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是神的话，那么说明神的话有错。神的话有错是什么意思呢？那说明神是说谎的。所以这些异端啊，它非常的恶劣。如果神是说谎的，我们信这位说谎神，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是很邪恶的，这是出于撒旦。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好多的神学教授，所谓的神学家，就要推崇这些异端的言论，我们要抵制。我们要坚决抵制。如果圣经里面有一点半点错误的话，我们信仰的根基彻底就垮了。正因为我们看到神的话是信实的，从来没会百分之百的应验，到现在百分之百应该应验的百分之百应验了，我们相信将来剩下的百分之百会应验。所以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坚定的。我们一定要抵制这些异端，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名部，什么名教授，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宣扬这些异端，我们坚决抵制。我们甚至不能称他们弟兄，他们属于假师傅。假师傅的下场我们都知道，假师傅的下场一定是那个地方，因为圣经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假师傅会悔改，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他们是一条道要走到黑的，我不能跟这些人，我们跟这些人的结果，那就他走到黑，我们也走到黑，我们一块跟他往坑里面跳。所以我们要持守正道，我们就读神的话，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神让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用顺服神，即使我们不情愿，我们仍然要顺服神。 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儿。